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加谴责港府软控通缉，批中共跨国镇压。美军在澳洲成功试射 PRSM 导弹，加大印太远程阻吓。美国启动232晶片调查，商务部长说两个星期内公布结果。决策会议前夕，白宫呼吁美联储大幅减息。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由鹰派接任。美国航空飞机轮胎故障，浓烟四起，西南航班差啲同军机相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星期六26号，美国同加拿大谴责香港政府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人士的严控行为，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绝对不容忍港府利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法打压或者恐吓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领土的个人。香港警方国安处上星期五25号悬红19名海外活动人士，其中新增了15人，这些人士分布在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香港警方要求这些人士回香港自首。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言论自由和政治话语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川普政府将会继续捍卫这些价值观。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和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向19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国际悬控和逮捕令的决定。英国政府和澳洲政府同时亦都谴责香港跨国镇压的行为。美国陆军上星期五25号在澳洲北领地的邦迪山训练区成功试射了一枚精准攻击导弹，简称 PRSM， 咁是该类型导弹首度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地区试射，咁标志着美国和澳洲正在联手提升远程攻击能力，加大印太地区的军事阻吓。PRSM 是由美国主导研发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新一代远程导弹，澳洲作为合作伙伴将会参与生产、保养和升级进程。该导弹目前对外公开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未来升级之后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具备装载加强感应器和新型弹头的潜力。星期五的试射是由澳洲国防军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进行，比原定计划的时间提前2年，首批导弹和发射车也都已经提前交付。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 PRSM 合作是美方首次在外国领土上展开的远程攻击项目，同时乐见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和后续开发。美国4月以国安名义发起232晶片产业调查，关税细节还未出炉，台湾等半导体高度发展国家都绷紧神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日27号宣布，将会在2个星期内公开调查结果。川普2月提出将会对入口晶片征收25%的关税。商务部2个月之后引述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展开半导体调查，该条款是调查特定入口商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长需要在程序启动之后的270日内向总统提交报告，调查程序还需要通知国防部长。如果调查认定入口产品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就会赋予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入口商品制出关税等贸易限制。这项调查涉及范围广泛，例如晶片零件、晶片制造设备和含有半导体的下游产品。商务部着眼提供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的可行性，来降低对入口商品的依赖。随着美联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即是7月30号至31号召开的利率决策会议，白宫星期日公开呼吁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促使主席鲍威尔在通胀放缓的背景下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鲍威尔在减息行动一再延误，同时痛批耗资25亿美元 翻新装修美联储总部是浪费公帑。同一日，美国商务部长卢德里克亦都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声援川普立场，认为维持目前利率水平毫无道理，同时赞美国经济稳健，赤字下降，应该为减息创造空间。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不是由主席单方面决定，而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集体制定。目前多数 FOMC 成员仍然倾向观望，等待川普对外加征关税是否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明确影响。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战略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亦都称为中国组，任命了新一任负责人乔舒亚扬。这位鹰派人士曾经说，美国总统必须要亲自领导和应付中共发起的冷战。中国组项目是由拜登政府在2022年12月主持启动，隶属于国务院东亚局。在国务院卢比奥对国务院进行裁员和重组之后，乔舒亚扬将会直接向美国国务卿第三号人物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汇报工作。日经新闻上星期五25号报道话，这项重组很可能是为了加快白宫命令的执行，因为卢比奥目前兼任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今年中国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为总统可能的访华行程做准备。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六2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话，美国总统川普九月访问中国的计划被取消，但是可能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南韩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晤。美国航空上星期六26号，一架波音737 MAX 八客机打算起飞嗰阵，起落架疑似突然故障，导致机身底部冒出滚滚浓烟。由网络上的影片显示，飞机紧急停止起飞之后，137名乘客同6名机组人员被紧急疏散，相继顺住气垫滑梯撤离，在跑道上高狂奔逃生。据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调查，事后机上所有乘客都安全撤离。美国航空事后发表声明话，客机的其中一个轮胎出现机械故障，目前客机已经被停飞，接受维修团队检查。而另一间航空公司美国西南航空表示，该公司一架客机在上星期五25号由加州的帕本克起飞嗰阵，为了避开一架军机，急速俯冲下降接近500英尺，导致2名空中服务员受伤，同时引发乘客坠机恐慌。咁喺美国民航机喺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因为潜在空中相撞风险而进行紧急机动操作。西南航空同 FAA 指出，机师系喺收到驾驶舱空中交通警告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呢一架波音737客机最终安全飞抵阿拉斯加。
根据泰国警方同埋医护人员嘅讲法，首都曼谷嘅生鲜市场欧多柯市场28号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含市场4名的安保人员、1名女性和枪手本人。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攻击案发生地点和曼谷主要旅游景点恰图恰市集相隔不是很远。曼谷班苏区副警长沃拉帕话俾法新社知，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一宗重大枪击案。他表示，嫌犯作案之后自杀身亡，警方正在确认他的身份，并且调查本案和当前泰国柬埔寨边境冲突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性。在泰国，重大枪击案并不罕见，由于枪支管制执法宽松，枪支相对容易取得。英国首相斯纪贤今日将在苏格兰西南部登拜里的川普高尔夫球度假村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两个人跟住打算一同前往苏格兰东北部的亚伯丁港市参加私人活动。英国首相府表示，斯纪贤和川普预计会讨论的议题包括英美贸易协议、中东地区形势和如何持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以有效促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 施紀賢打算尋求川普採取更加強力的措施，以盡快實現加沙停火，結束當地的人道災難。在英美貿易協議方面，英國首相府指出，政府正在加緊步伐，以在五月與美方簽署的經濟繁榮協議基礎上，為英美雙方民眾和產業帶來更多好處。预计施纪贤将向川普争取在钢铁产品、药品等项目比英国更加优惠的税率。欧洲近期受到极端高温的侵袭，多地爆发野火。希腊目前有11个地区面临极高火灾风险。政府已经请求欧洲联盟提供支援。捷克消防员和意大利灭火飞机已经在周末抵达希腊，参与救援行动。主要地区包括首都雅典东北部、克里奥内里、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墨西尼亚和爱奥尼亚海的基西拉岛。由于高温和强风交互作用，导致火势难以控制。希腊政府针对多个地区发布红色五级警报，是火灾警戒的最高等级。邻近的土耳其极端高温同样引发连环野火。东南部四尔纳克省26号录得摄氏 50.5 度的高温，打破这个国家2023年8月创下的 49.5 度的纪录。西部城市布尔萨遭遇严重火灾，超过1700人被迫撤离。布尔萨市长证实，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不幸身亡。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已经有14个人因为山火丧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一将率领美方团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中方团队举行会面，讨论两国贸易战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争议。之前一日，川普总统礼拜日在苏格兰表示，我们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同一时间，南韩政府正就美国8月1号起将实施的关税措施争取协商。韩联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产业部长金正官25号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令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计划，向美方说明双方在造船业上可能的合作方案，包括协助对美国当地投资的贷款、担保等金融支持。在南韩之前，日本和欧盟已经透过大规模投资方案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北方连日暴雨，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的水库27号同一日泄洪。北京境内包括周围很多山区出现洪水，山体滑坡，道路被冲断，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密云区多处村落28号出现山崩和突发洪水，当局已经撤离超过4400人，上万人受到停电影响。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河北省承德市乐平县一处村庄因为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初步确认造成4人罹难，仍然有8个人失踪。27号凌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一处村庄亦都有一部中型巴士在大水中遇险，导致14人失联，目前已经寻获一名罹难者的尸体。中国北方降雨量近年屡创新高，北京等人口密集的城市面临更大的水浸风险。中共中央气象台表示，未来三日北方地区仍然将持续降大雨。北京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洪水红色预警。7月26号上午，关于中国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传闻甚嚣尘上。少林寺管理处27号晚间发布通报指出，释永信因为涉嫌刑事犯罪，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并且详细列举了他挪用侵占寺院资产，以及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等严重问题。释永信在被调查之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永信曾经多次担任中共人大代表，被视为政治和尚， 据讲享有副部级的待遇。多年来，释永信在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亦都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质疑。大纪元之前曾经报道，释永信的晋升之路和特定派系支持有关。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官方曾经推动宗教场所的商业化发展，他本人亦曾经视察多处宗教圣地。此举带动各地官方借宗教名义发展经济或从中牟利，令到宗教场所的商业化现象一度盛行。